言归正传，
古语说，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，你不低头就撞你脑袋。人呢，不能忘乎所以，是什么时候就说什么话。可是话道理是这么回事，有时候自己就管不住自己。就拿上文书咱说的那个周氏，就是这样一个人。周氏这个人呢，我感觉不错，直肠子，有啥说啥，小伙子身大力不亏，又能干活。但是呢，他也有个毛病，看不清形势，不服改造，经常在二队挨批斗，我在三队挨批斗，他在二队，因此他就产生了强烈的反感。有一次他偷着跟我说，他不想在这待着了，他要跑。哎呀，把我吓得可够呛，我就劝他千万别干傻事儿。现在这世界上是天罗地网，你往哪儿跑啊？周氏冷笑一声，老善呢，你就瞧好吧，我这个人说话算数。我以为周氏啊，也就是说说算了，结果没过几天，真的就发生了。那天是个星期六，按道理我们这些牛都得到大队去报道，汇报活思想，参加特殊的劳动。哎，结果呢，周氏没来。大队干部告诉我，你去一趟，把周氏找来。什么时候了，他还不来？我答应一声，跑到二队，砸开他家的门，他妈给开的门，我就问周氏呢。他妈迟疑了一下，上大队报道去了。我说没有啊，我们人都到齐了，就缺少他一个，那怎么回事呢？你们再等一会儿，他就能到了。就这样，我又回到大队，向大队领导做了汇报。又等了一会儿，还不见周氏的影子。那个安的舌头就问老周头，我说老周头，你儿子他妈跑哪去了？怎么还不来？是不是他妈跑了？老周头紧摇头，不能啊，他往哪儿跑啊？我们爷俩出门的时候，他在前我在后，他走得快我走得慢，谁知道这小子一头扎到哪儿去了，大概等一会儿他就能来。结果等到晚上九点多钟，周氏也没露面。安的舌头说，准他妈是跑了，是不是你们爷俩做的扣？老周头忙说，不敢不敢，没有这种事儿。后来安的舌头带俩民兵到了老周头家了，也没找着这个周氏。咱这么说吧，一晚上没见着周氏的面，家里也没有人，可见周氏是跑了。我一看呢，就想起前两天周氏跟我说的话，我心说这小子胆子不小，果然是逃走了。当然这个秘密我不能往外说了。第二天消息就传开了，整个杜大连跑大队都知道周氏跑了。安的舌头当众宣布，他往哪儿跑？到处都是革命者的眼睛，过不了两天他妈就得被抓回来，不信你们就瞧着看。我把这件事儿对王权贵说了，王权贵提心吊胆呢。哎呀，周氏真跑了，这小子胆子真不小。我说可不是吗？哎，但愿老天保佑，千万别把他抓回来，要抓回来非得加刑不可呀。我老伴儿也是这么想的。打那之后，社员们在地里干活，谈论的中心话题就是这个周氏。你别看周氏是个坏分子，在我们杜大连跑大队小有名气，都知道从鞍山遣送了一个大个子，还会摔跤，力气还特别大，在二队人缘还不错，所以这周氏的出走 就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了。每天我都在想，千万别把周氏抓回来呀！结果没过几天，我还清楚地记得，日头往西一转，离收工还有一段时间。我们往公社的大道上一看，来了一伙人，其中有王凤山，我认得，还有几个陌生的面孔，中间压着一个人，戴着手铐子，正是周氏。我心头一沉呢，哎呦，这小子究竟是没跑了，到底被抓回来了。哎呀，看看他的结果如何吧。我就看着这伙人把周氏押进大队的队部。等我们收工之后，吃完了晚饭，当天晚上全大队召开了大会，我也参加了。因为什么呢？我们这些牛都是陪绑的，那儿斗周氏，我们得在旁边陪着。人们坐好了之后，我们也上了台，低着头弯着腰，把周氏从后屋给推上来了。周氏也弯腰低头。公社干部讲完话之后，安的舌头主持会议。安的舌头当众宣布：我各位乡亲们，我说啥来的你们还记得吗？现在到处都是警惕的眼睛，革命群众那眼睛里是容不了沙子的。我说周氏跑不了，他果然没跑了吧？这才几天就被我们给逮回来了。现在就将周氏向大伙交代事情的经过。周氏，你跟大伙讲一讲，你为啥要逃跑的？周氏直起身子来说：报告各位，我在队里干活太苦了，我受不了这种管束，又挨批斗又干重活，所以我才逃跑的。你他妈想往哪儿跑？我想跑得远远的，只要没人管着我，不干累活就行。安德舌他接着又问：那你怎么被抓住的？你要经过再好好说一说。周氏回答：是这样的，那天晚上我没来到大队报道，我就跑了。我先跑到鞍山，想投靠我堂兄去。堂兄胆小怕事，堂嫂不愿意收留我。我没有办法，连夜我又到了天津。天津也有个亲戚，我想借点路费。结果我那亲戚啊也挺穷，他们不了解我的身份，我也没敢说我是逃跑分子。我借故说我爹有病了，现在需要治疗，因为手头紧张，来借俩钱儿。我那个亲戚好不容易东摘西借给我凑了50块钱，我想买张火车票去新疆，结果这钱他不够用啊，仅够买到太原的火车票钱。我心里头盘算着，太原就太原吧，到那儿再想辙。安德舌头问他：你能想出啥辙来？是不是还得抽？周氏也不隐晦，有那种可能，没钱憋倒英雄汉，所以背不住我就得偷。你他妈算什么英雄？咱老坏分子周氏！群众也跟着振臂高呼：打倒坏分子周氏，周氏逃避改造，罪该万死。喊了一顿口号之后，还是接下来叫周氏谈问题。周氏接着说：我呀借了钱之后，在天津买了一张去太原的火车票，在票房的等车的时候，我突然来了困劲儿，我就睡着了，后来被车站的民警和工作人员把我叫醒了，大概他们发现我手里没有行李，对我产生了怀疑，就把我带到派出所去了，问我从哪儿来的，要上哪儿去。 我没敢说实话，我就胡编乱造，结果他们很认真，他们问我从哪儿来的，我没敢说逃跑的，他们就到处打电话，因为我编的都是瞎话，怎么样也对不上号，人家对我就更怀疑了。后来没有办法了，我说了实话了，人家这才跟新开河公社联系上，派人把我给抓回来了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，我一句瞎话我也不说，这是实实在在的真情。我在那低着头听着，哦，是这么回事啊。但是谁知道周氏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呢？总之他是被抓回来了。批斗大会啊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，后来公社领导宣布不给周氏加刑，放在大队继续监督劳动，不过他属于重点监督的对象，手铐的给他打开了，没放他回家，当晚有人看押着，就住在大队部。大伙也散了会了。到了第二天，我们开始下地干活，人们谈话的中心话题依然是周氏。有人说周氏这小子胆子真大，有人说天罗地网他没个跑，慢说是周氏就李氏他也难逃，等等等，说什么的都有。周氏呢天天在大队干特殊的活，什么重叫他干什么，走到哪儿都有人看着。我们没有见着面，不过在大队的时间不长，不到十天就把他释放了，他可以回家了，也可以参加正常的劳动了。我心里就盼着大队能给我们分派特殊的活，我跟周氏在一起，我详细的问问他怎么回事。果然机会来了，没过几天，安的舌头把我们这几个牛凑在一起修桥，因为那桥啊来回过车老压坏，三天两头得修。这回周边没有人了，我利用休息的机会偷着问周氏，我说周氏啊，你怎么被抓回来这么快啊？周氏晃晃脑袋打个嗨声，哎，别提了，妈真倒霉，我早不睡觉晚不睡觉，偏赶那个节骨眼儿，我睡着了，结果被他们给逮住了。我说那天批斗你的时候你说的都是实话吗？周氏狡猾的一笑，有的我是编的啊，哪是编的哪是真的。其实我跟你说吧，我到鞍山不假，到我堂兄家也不假，我堂兄啊给了我50块钱叫我快走，我堂嫂还不依不饶的，为这件事两口子还发生了争吵，我见势不妙转身就走了。我去天津也是真的，那不是亲戚，是我一个哥们儿，过去常跟我在一起鬼混，他也不富裕，因此给我拿了俩钱，也不多。我到车站呢，我根本就没买票，我一想钱不多买什么票啊，能混个白坐车就白坐车，结果我在车站上睡着了，叫人家给堵上了，这才是实情。我说周氏啊，你啊老老实实劳动吧，别再想邪门歪道了，再叫人家抓回来可不能这么便宜了。周氏晃晃脑袋，那也不一定，看情况再说吧。您呢别看我嘴这么劝他，我心里头也早有想法，跟周氏一样打算逃走，只是没有把握，我没敢轻举妄动。周氏这次被抓回来给我敲响了警钟，我一定要提高警惕啊。我心里盘算着，如果有一天我要逃跑了，能不能像周氏这样很快被人家抓回来。车站那是个敏感的地方， 无论如何不能在那儿过夜。周氏就是个例子。我心里反复盘算，可这个秘密啊，没敢对任何人说，连我老伴我都没敢讲。接茬在队里的干活，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。那个老包子对我是毫不留情，到处找我的毛病，到处给我施压，简直逼得我没有活路。咱举个例子来说，那年秋天又下大雨，我们大队几乎全被淹了。为了解除水患呢，得借抽水机。这抽水机呀，得上其他公社去借。去什么公社，我现在记不清了。这老包子把我派出去了，配合大队干部拉抽水机。我自从到了三队之后，几乎没有出过门。那个公社在哪儿，我从来就没去过，感到十分陌生。就紧跟着大队的干部后面，低着头往前走，雨哗哗下着，道路十分难走。后来我们这几个人走散了，哎呦，我抬头一看，身边空无一人，大队干部上哪儿去了，我也不知道。这下我可懵了，天空下个大雨，四外白茫茫一片，全是水，也不知哪里有坑，也不知哪面是河。一旦我不加小心，一脚踩空了，就有生命的危险。我是提心吊胆呐，眼看天黑了，连一点目标也没有，我心中暗自着急。走着走着，我突然发现大地的远处有灯光一闪，我心里振奋起来了。哎呀，有灯光就是有人家，我不如过去打听打听。我直接奔灯光就走去了，哪知道脚底下全是水呀，有一条很深的大沟，说是沟，跟河差不多少。我这一脚就蹬空了，整个栽到水里头。到了水里头，我大嘴一张，吨吨吨，还喝了几口水。为了求生的欲望啊，我是手刨脚蹬，拼了命的往前游。虽然我不会游泳，也不知道怎么搞的，三蹬的五蹬的，还真就爬到对岸上了。我趴在泥里头喘了半天气儿，把喝的水吐出来，长叹了几声啊，难道今天晚上我过不去了不成吗？我还得奔灯光走啊，只有到那儿我才可能活命。真是好不容易啊，越走越近，终于找到灯光所在的地方。闹了半天呢，这也是个抽水站，挺大的房间里就一名工作人员。这工作人员一看我，还吓了一跳，他问我，你是哪儿来的？我说我是杜大连跑大队的，我跟我的工作人员走散了，现在我迷了路了，无处可去，我打算在这儿啊待一宿，您看可以吗？那个人想了想，既然这样，你随便吧，反正被窝褥子床铺啥也没有，你找个地方眯一宿算了。我说行。我找个没人的地方，把衣服脱了，全拧干了，没有可换的衣服啊，又把湿衣服全穿上。有一间空房子，有一张挺大的乒乓球案子，可能是职工们没事健身的地方，这个就当床铺了。我往上一躺啊，好家伙，这屋里点着大灯泡，四面没有门窗，成了蚊子的世界。我长这么大没遇上过那么多的蚊子，他们一看外来个人，高兴了，大概把我当做唐僧了，都想吃唐僧肉。几百只蚊子把我给包围了，我没有办法，把露出的地方全都包严了，衣服不够用， 墙角有一摞报纸，我就拿报纸包。后来困得实在没办法了，用报纸把脸遮住了，我就沉沉睡去了。这一觉一直睡到大天亮，我醒了。我问那名工作人员，这附近是什么公社？他说韭菜台公社。我一想背不住，借抽水机上韭菜台回忆回忆，大概是那个地方。我问他有多远，他说12里地，你往前走就到了。这回雨也停了，路也比较好走了，有的地方水全退了。我一口气走到韭菜台公社，找到大队办公室一打听啊，人家说是这么回事，你们杜大连跑大队的昨天来了一伙人，把抽水机都拉走了。
哦，
结果我扑了一个空，心说坏了，大队干部找不着我，我要回去非挨批斗不可呀。因此我转身又往回走，这才想起来一天一夜水米没沾唇呐，肚子饿得要命啊。人要是饿了，浑身乏力，是寸步难行，怎么办呢？正好路过一片瓜地，我一瞅着那香瓜，心里是一阵的高兴。